电话，我一看上他的名字，我就没接，你知道吗？因为他怕我来不到，你知道吗？知道我住在东湾是不是？所以呢，我到这边来的时候，有几次都是有特别的经历。我第一次到恩亲教会来正道的时候，你们大概记不得，但是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因为那天是瓢泼大雨，你知道吗？我走在二三七上面的时候，有一两次我可以感到我的轮胎离开地面，你知道吗？因为你明白，因为走开的在水里面嘛，对不对？突然发现那车就晃一下，就晃一下，那么今天呢，我过来的时候呢，我是孙牧师告诉我说，你今天不需要带主日学，所以我就来的晚一点。我算了，我说一个半小时总到了吧。那结果呢，我走到奥克兰的时候还是碰到一点点状况，所以我到这边来的时候45分，孙牧师已经害怕了。感谢神的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但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他。我们一起低头。撒巴父神，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和保守，感谢你，因为我们本不配，但是因着你特别的恩典，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并且我们能够与你的圣工有份，能够借着你的爱心，借着你的智慧来帮助引领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行在您的旨意当中。我们若有任何地方不合乎您的心意，求父神你再一次的洁净赦免，愿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存着心灵用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愿我们所做的一切从开始直到末了都能悦纳，蒙你所悦纳，蒙你所祝福。以上的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选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出自旧约，因为今天孙牧师在，我心里还有点忐忑，选旧约分享信息班门弄斧啊，不过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常常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那我们基督徒信主究竟追求的是什么？究竟追求的是什么？你说我希望说我的罪得赦免，将来能够上天堂，对吧？天堂是什么样子？天堂是什么样子？你说启示录里面讲了，说那里有黄金城，什么碧玉砖。但是我要问你一个故事，问你一件事情，假如你将来有一天上天堂的时候，到了天堂突然发现那里既没有黄金城也没有碧玉砖，结果呢，给你们家，如果说有从农村来的弟兄姐妹，给你们家下雨的时候呢，那里的街道给你们下雨，那个泥泞小道没什么区别，你还去还是不去？还去？为什么去？你想去看的黄金砖、碧玉城都没有，但是呢是泥泞小道，为什么要去？所以我们信主，我们要清楚说我们为什么信，我们将来追求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去看那个黄金砖碧玉城，我们所寻求的是与主同在，就好的无比。你想想，有主与我们同在，你眼前所看到那个泥泞小路瞬间就可以变成黄金砖碧玉城。所以不要搞错了，不要看着说哎呀，这个我们要清楚。但是呢，既然如此，我们要清楚，那怎么样神才会与我们同在？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思考的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如何行我们的神才会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神与我们同在的几个秘诀是什么？这个不是所有哈，这只是讲其中几个，还有很多还有很多，我们只是借着这段经文来想一下。首先，如果我们要想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心中有神，要信靠忠心。对不起，我要停一下，我刚才忘了带领大家读这段经文了。我们熟不熟悉这段经文呢？熟不熟悉？不熟悉赶紧花一分钟偷看一下啊！你看经文这里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 这是第二、第三节哈。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的主人波提发看他诸事蒙神祝福，就把家中所有的事情啊都交给他管，除了饭事以外一概不问。波提发呢完全信任约瑟，甚至允许约瑟可以到他卧房开他的宝库。波提发的妻子就利用这一点，就伺机诱惑约瑟了。言外之意，这里面你可以看清楚啊，除了他的饭食和他的太太以外，其他他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归谁管？都归约瑟管。所以他在他家里的地位就仅次于他的主人和女主人，和女主人地位很高啊。经文这里说，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家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的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这是第五节。但是这里没有讲啊，没有讲为什么耶和华与他同在，没有讲，对不对？没有讲为什么那么就百事顺利，好像耶和华对约瑟的祝福没有什么原因。这里讲什么原因了吗？有没有讲，前面有没有讲什么原因？前面就在讲说约瑟被卖到哪里啊，被卖到埃及啊，紧接着就开始讲这一段，他为什么就对他祝福呢？其实不是，其实原因隐含在这里，原因在前面也讲了，只不过呢我们平时读经读得太快，不太容易花点思想啊，花点时间来思想。我们看一下哈，创世纪通有多少章？还真的有人不知道哈，50章是不是啊？约瑟的故事占了多少章？你说这个不知道没关系，不愿意啊，可能孙牧师没讲过啊。约瑟的故事占了创世纪的13章之多。你会发现，从第37章到第50章，你都可以找到约瑟的名字，对不对？只有中间一章没有提到约瑟，这就是第38章。38章讲谁啊？是一个插曲，是讲的犹大和塔玛的故事，还记得吧？犹大和塔玛的故事。所以呢，15章的篇幅里面有13章都提到约瑟，足见约瑟的重要性，对吧？你再把创世纪前面1到11章讲人的来历啊、人从哪里来啊，讲再去掉的话，你看看他占的就更重要啊，占的就更重要。那么为什么会有占这么大的篇幅呢？因为约瑟信靠主，对主忠心，而且呢，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对主忠心。我们看一看约瑟他成长的环境，我们讲说成长的环境对一个孩子将来非常重要。他成长的环境看起来呢，很有理由让他离弃神。为什么很有理由？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约瑟的父亲呢，他有4个妻子，雅各有4个妻子，对吧？你看他们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子？他的大哥流便，按照圣经的记载，35章啊，创世纪35章，与他爸爸的妾毗拉同寝啊。那么他的二哥西缅呢，有偏房。他的4哥犹大嫖娼，我38章就嫖来嫖去，嫖到他儿媳妇，对不对啊？那么他的大姐李娜被人强奸，他的二哥三哥残暴成性，用诡计向强奸他妹妹的施建说，全城的男丁，还记得这个故事哈？给施建说，全城的男丁都要受隔离才能娶我妹妹迪娜为妻。结果怎么样？还记得吧？结果呢，就借此计谋，把全城的男丁全部给杀尽。而且雅各临终前把众子叫到床前的时候，本来是要给他们一一的祝福，对不对？可是流便、西缅、利未使年老的父亲伤心伤透了，他竟然无法祝福。那他说这个再往下走，还要往下走，继续走，往下走呀，没关系，往下、顺着往下走，呀，再往下走，好， 就到这里，从这里开始哈，你就往下摁啊。他说啊，刘辩啊，你是我的长子，你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塔。西缅和利维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散住在以色列当中。你看，本来是要祝福的，对不对？你看雅各讲的什么，你们这样做使我简直无法给你们祝福，给你们祝福。你看看，这是他生长的这家庭的环境。当约瑟奉他父亲的命令带着礼物去给他十位哥哥的时候，他们怎么做的？他们竟然同谋要害死他。结果这几个哥哥说，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野兽把他吃了。然后呢，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剥了他的外衣，把他丢在坑里。这个坑啊，圣经上说是牧人丢掉牛羊死尸的地方。这个坑深呢，大概有八十到一百尺啊，大概那么深。而且呢，约瑟的哥哥们还非常贪财，不光把他的这个弟弟要把他扔进去啊，他们还非常贪财。西缅和利维杀了施建全城的男丁后，雅各的儿子们就大肆劫掠，把全城的牛群、羊群、城里、田间所有的都夺走，并一切的货财、孩子、妇女，并房中所有的都抢走。这是创世纪34章讲的。而且呢，他的四哥犹大提议把约瑟卖掉的时候呢，大家一致赞成，有没有人反对？没有人反对，这是他弟弟啊，一致赞成。结果呢，他们竟然因为每位可以分到2两银子，就以20两银子的价钱把约瑟卖给了以实玛利人。我们清不清楚当时的一头牛的价钱是多少？就是这里这段经文告诉你的，牛若出了奴仆或者卑女，必将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看清楚没有？你一头牛当时是30舍克勒，你知道？那么把约瑟卖给那个人卖了多少？20舍克勒，你明白吗？啊，所以呢，他弟弟的这个价钱呢，还不如一头牛的价钱啊。然后呢，他们一人可以分2两。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看约瑟的价钱比一头牛还不如。雅各是进信主的家庭，但是整个家庭毫无见证，再加上哥哥们呢对约瑟的伤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约瑟很有理由不信神，是不是？不是没有理由。现在的小孩子如果给爸爸妈妈顶嘴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经常会说，是你们不好，然后怎么样，我才不好啊。所以他很有理由不离弃神。假如约瑟换作是你是我，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想？你是不是还会对主忠心？我们常常讲说，向谁传福音最困难？向自己的家人，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当中，不是监视，他看在眼里，跟监视差不多，不监视也不行，因为你天天在他眼前晃来晃去啊。你还会，你如果你看到这样的见证，你还会信主吗？你还会对主忠心吗？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你如果不跟他们一样，就算不错了，还让你那么有忠心，不大可能，不大可能。而且呢，说不定我们比他们还坏。我们呢，住在北美的华人呢，特别是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都非常感叹，就说啊，你看国内那些贪官呢，他怎么能那么坏呢？怎么能贪那么多呢？一个小科长可以贪2亿多的人民币啊，2亿多，你辛辛苦苦在这工作一辈子，你能挣多少？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你知道吗？你 可能不会贪两亿，2000万可以了吧？啊，我们讲我不会，你知道，我比他好多了，那是你没那个机会。但是我没那个机会，好了吧？我这样讲啊，我没那个机会。我们不要讲说我们别人有啊，能强多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在任何的一个社会当中，有一个原则叫劣币逐良币。如果你跟不跟别人同流合污，你就在那里怎么样？待不下去，你就待不下去。因为别人都贪，你不贪的话，你在那里呢，别人不舒服。所以很多人一开始也能洁身自好，但最后怎么办？就渐渐的下水，一开始下水的时候良心有谴责，下的水深了之后呢，就觉得说还挺舒服，然后慢慢就这样了。但是约瑟没有这样，圣经里没有哪个地方讲到约瑟怎么样要变化，没有。但是约瑟仍然对主忠心。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从约瑟成了波提乏他家里的管家可以看到。你相不相信约瑟一到埃及就成了波提乏的管家？不相信，对不对啊？你要知道说他到那里去，一个小孩子十几岁啊，17岁就给卖掉了，对不对？到那这样一个小孩子肯定不可能当管家嘛。约瑟他们家是干什么的？他们家干什么的？他们家放牧的，对不对？而且我想在当时那个情况下，他大概呢有一技之长，就像大卫一样后放牧，对不对？可能呢波提乏一开始的，这圣经里没有记载哈，我推测的哈。你讲你在圣经里找没有？找不到，又没有讲约瑟到底是干什么。他可能到那里去了以后呢，因为小孩子嘛，你知道也没有也不知道能做什么，所以呢波提乏可能一开始给他就是照顾他的羊群牛群，可能在照顾着牛群羊群的过程当中，他非常尽心照顾得非常非常好，然后看到耶和华与他同在，然后慢慢的就交给他更多的事情来做，对不对？可能呢更多的事情越照顾越好，而且呢发现他非常的尽心，谁与他同在的波提乏发现说这个小孩子年轻的不错，你知道吗？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提拔到了这么管家的位置。所以他一开始一定是从底层做的。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也知道说，如果约瑟所思所行所想的与他所信的神不一致，然后呢波提乏是可以看得到的。波提乏是看得到的。波提乏为什么用他？他一定不是说看到说约瑟怎么，而是看到说我用这个孩子然后怎么样就有祝福，而且看到说我为什么要用他呢？看到说这个孩子做事情无论他做什么事情都有神与他同在，什么事情来讲他在神面前都立得住，都立得住。埃及人是不信耶和华的，埃及是信女神的。你们现在说知道埃及信什么女神？叫伊西斯，就是你们现在和 ISIS 啊。所以呢这个在阿拉伯当中是一个很好的名字，你知道吗？伊西斯啊，伊西斯。这个后来天主教里面圣母玛利亚敬拜圣母玛利亚有一半的源头是因为那些外邦信徒后来被君士坦丁大帝强迫改信基督教之后呢，因为找不到一个所拜的女性的神，在基督教里面找来找去发现说谁比较像玛利亚，所以呢敬拜圣母玛利亚有异教的影响。一个是伊西斯，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圣经里你读到的以弗所称那个叫什么雅迪米啊，雅迪米也是女神啊。这是题外话，就说在这里不说了啊。那么他知道他，对啊，所以他发现这个孩子无论如何都是言行一致，很蒙神的祝福，所以呢他就提拔他做这个管家。做管家做到什么地步啊？经圣经这里讲什么呀？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他怎么样去管， 去管。你看看这样吗？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被掳为奴的情况下，约瑟仍然在外邦人当中见证了主的荣耀，见证了说信主的人应当如何遵行主的心意。所以怎么样？主就与他同在，按照经文的讲法，就是凡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所以这是第一个秘诀，你知道吗？无论如何，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心中有神，信靠中心。无论任何时候啊，无论环境怎么样，所以我们要心中有神，对神始终的信靠中心。无论得失不得失，无论环境好还是坏，这是第一个秘诀。第二，我们要心中有神，离恶自洁。心中有神，离恶自洁。经文这里说，波提乏的妻子见他青春年少，秀雅俊美，心生邪念，多次引诱，圣经里面讲欲行苟且之事啊，但是被他断然拒绝。圣经这里讲说，他说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而且这里还说，他说后来呢，波提乏的妻子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依从他。这里的天天不得了，知道吗？天天是指的持续不断的考验。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讲说，常在河边走，怎么哪能不湿鞋，对不对啊？但是这里所讲，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毫不动心，胜过了情欲的诱惑。你知道一天可以，对吧？他主母讲了一次，天天的，而且你在那做管家，还要天天给他见面，对不对？天天给他见面，所以这个诱惑是何等的大。我们可以想一想，比如说有人给你送钱，天天跑到你面前给你送，知道吧？你回到家里，他给你要给你送，然后呢，你去开会，他半路上开车去接你啊，而且呢，你孩子要去上学来讲，他到学校门口等着你啊，然后呢，他要出国的时候呢，然后呢，等等的做很多事情。你说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网上都有，你看一看都知道，你知道吗？啊，有一篇文章专门就讲说，现在国内送礼大全，怎么送法啊？其中有一个最典型的方法是这样做的，办一个活动，然后邀请某某领导的子女来参加。参加的时候当然邀请很多其他的人，然后最后怎么样？然后呢，经过几轮的这个选拔，然后最后其他所有参加的人怎么样？啊，都被筛下去了。然后呢，最后某某子女就理所当然的成为那项活动的怎么样最后一名，然后当然怎么样，冠军也就是他的，奖金也就是他的啊。很多的这样的方法，还有什么打麻将的时候呢，找三个人陪这个领导打麻将，你知道吗？这反正你就输嘛，尽情的输嘛，输到领导开心，然后就把这个结束嘛啊。所以你看看情况都是这样，如果每天的试探都在你旁边，每天呢，每时每刻，对于角色来讲是不光是每天，而是每天里面的每时每刻。为什么？你是管家，主母叫你说约瑟你过来，你说我不过去，可以吗？啊，你说约瑟你帮我擦擦桌子，约瑟说不能擦，我不去，你知道能行吗？不行。约瑟你帮我倒水，约瑟说不倒，可以吗？不可以。所以这个诱惑是何等的大，我们可以去想象。但是约瑟没有犯罪，可是伯提乏的妻子当时已经毫无理智。约瑟清清楚楚地对他讲，此事千万不可以做，有几个原因。你丈夫一切的家务就交给我，我应当尊重啊你丈夫，绝对的尊重你丈夫对我的信任。第二呢，你是他的太太，你们夫妻的关系我不可破坏，否则在神面前我就是犯奸淫。第三，我是信神的，如果做了这种事呢，我就是得罪了神。很清楚，很清楚，我怎么犯这大恶呢？对不对？很清楚。但是波提乏的妻子还是不死心，当时他可能觉得约瑟这个人呢脸皮薄啊，怕人知道，所以呢最后决定孤注一掷啊，然后创造机会，没有机会创造机会啊也得做，直接呢就开始拉扯约瑟的衣裳。 那约瑟当时的做法只能是快刀斩乱麻，把衣裳丢在他手中跑出去了。那你怎么办？他当时扯住你的衣服了，你怎么办？当时约瑟肯定也想到了，我要是现在跑出去，衣服就落在这里。可是呢，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你只能赶紧怎么样脱离险境，所以他把衣服一脱就跑出去了。你看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紧急的情况。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得出，约瑟当时面临的诱惑是非常的巨大，稍有不慎就会跌倒。我有时候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你知道我有什么感觉啊？我就感觉说，这个约瑟在那里面对他主母的时候，都比那个特务面这个特工啊，面对他面前的这些试探都大，你知道吗？时时刻刻处处都得小心，一步不小心怎么样，就可能落入他的主母的怎么样圈套啊，圈套。但是因为他心中有神，洁身自好，所以呢，神就与他同在，保守他远离恶，保守他远离试探，保守他离开了这个女人。怎么离开的？结果呢？结果怎么样？还记得吧？他被下到了监狱，而且呢，后来又被高举。这一点呢，就像保罗所讲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看到没有？他做了管家，看起来然后这也麻烦了，被下到监狱里。可是呢，在监狱里以后呢，又碰到机会，然后怎么样，又高升做了，这次不是做管家了，还是做管家，是这是做王的管家，对吧？做了埃及的宰相。所以神就是神，不论如何，不论你如何想，神都是全知全能的，啊，所以我们千万要注意，我们要洁身自好，离恶自洁，因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那么这里有个问题，你说为什么一定要把他放到监狱里啊？难道没有一个好的地方让他去吗？我跟你讲，波提法是很聪明的，你不要以为波提法是傻子，波提法也不会去只听他的太太的一面之词，对不对？约瑟在这里工作那么长时间了，什么事都没有，而且呢，跟约瑟同工的那些有很多人，对不对？在他大家庭都知道这样一个什么人。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然后呢，他的太太跟他讲说，约瑟他试图这个侵犯我，那波提法说把他下到监里。如果一个人这样做，你这个人是什么呀？糊涂蛋，对不对？他肯定不会，他一定把他家里的人叫过来，对不对？到底怎么回事？这一问呢，就真相大白，对不对？真相大白。可是呢，那波提法也得给他太太留个面子，对不对？那既然他太太说了，也得惩罚。惩罚放在哪里呢？放在监狱里。如果你往后看，你会知道说，这个地牢实际上是在波提法的家里，啊，就在波提法的家里，然后把他关进去了。关进去有什么好处啊？你猜一猜，关进去有什么好处？你表面上看说神怎么对约瑟这样，这其实是神对约瑟最大的保守了。约瑟如果在外面，他天天碰到的都是主母的诱惑，关到监狱里，波提法的妻子进不去，你知道吗？进不去，看见没有？这是他免离了他最大的诱惑，而且可以在那里天天的想想自己将来怎么办。不但如此，在这里还碰到怎么样，给这个埃及的王怎么样，这个解梦的机会。所以你看看，在那个地方没有比监狱是再好的让约瑟远离试探的机会，因为波提法的妻子进不去。你不去，那你有谁的命令才能进得去？得有波提法的命令才能进得去。你看看没有？我们经常看事情是从表面去看，但是神的美意有时候常常是超过我们自己所能想象的。那你说，神为什么不为我准备一下这样的美意啊？因为你的心中，我们要想一想，你的心中是不是跟约瑟一样，时刻信靠他，什么事情都给他想的，都想神所想。我们要自己提醒一下我们自己啊，不要先埋怨神。 那什么叫心中有神？心中有神就是说我们对神要长存敬畏之心，长存敬畏之心可以保守我们自己远离恶，对于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敏感。就好像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啊，一有病毒攻击马上就起反应，马上就抵制。但是呢，其实啊，那种反应就是我们所提察到的神与我们同在，能明白吗？你碰到这件事情突然有反应，实际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提醒我们，神在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击退撒旦的攻击。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有一位美国兵，你知道这个联军都是在欧洲打仗，对不对？那么非常爱主的基督徒，那打完仗之后呢，收复巴黎之后呢，那么就在这个巴黎跟他同伴这些士兵啊一起去逛街。你知道美国大兵都是所谓的很浪漫的，有时候也是很混蛋的所以呢，他们就红灯区去走，走到那里有艳妆半裸的法国的年轻的女郎，加上法国的香水、香槟溢出的香气，让人不分白昼和黑夜，仿佛生活在梦幻当中。他的战友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已经远离家乡了，没有牧师也没有教会的弟兄姐妹看到你，你的爸爸妈妈和亲人也不在，这是你最好的机会放纵一把，否则回到美国之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那一开始他不说话，就跟着这人走，突然间这个小青年的就挣脱同伴的手臂走了。他说，神就在我身旁，我怎能做此大恶得罪他呢？看见没有，有神的提醒在里面啊。相反，如果我们不自洁不远离神，神是不会与我们同在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神是圣洁的，圣经上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而且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圣洁是什么意思啊？圣洁什么意思？圣洁就是分开的意思，给谁分开啊？跟属世的，跟撒旦的，跟那些所有的这些不洁的事情分开，就是圣洁，就是属神啊，属神啊。所以我们要离恶自洁的原因，第一个是因为神是圣洁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自洁不远离恶，恶就会渐渐的让我们忘记神，远离神，把神推开，最后被恶胜过，这样以来神就不可能与我们同在了，远离神，把神永远的就忘掉了。退一万步讲，即使神来敲打你，你也可能感觉不到，除非我们悔改。这里放除非我们悔改。那么这里放的一个故事，下面一个我看已经放出来了，没有关系。这里放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这是讲的这个北极熊的皮毛很硬，北极熊皮毛很硬这个故事呢，有人讲了另外一个版本，我一看讲的不对，你知道吗？所以要给大家讲一下另外一个版本呢不是这样讲的，这是原始的版本哈。我们知道说北极熊啊非常硬，那么它的身体啊毛和毛都不能插进去，所以呢这个爱斯基摩人呢，他们打猎北极熊的时候呢，要用常规非常规的办法，怎么样呢？他们首先呢要捕杀一头小的海豹，然后呢用铁桶把海豹的血就装在里面，最后呢把一把锋利的刀子倒着放在里面，让刀尖朝上你知道北极非常的寒冷，对不对？非常寒冷那么北极熊呢，他就来喝这个血，北极熊的舌头呢，他喝这个血的时候呢，他被这个刀尖划破，对不对他不知道。然后呢他边在那喝这个血，他的血也边往里面流，边在喝也边往里面流，你知道，等他喝的也差不多的时候呢，这个本人，这个不是本人呢，这个本熊，你知道吧，也就呢血尽而死。因为他很冷嘛，很冷，所以呢他舌头不明白那么敏感，冻得很麻，所以他划他的疼痛感觉不到，继续 续潜，继续潜，最后北极熊即使发现有刀尖的时候呢，晚了，它动不了了，它动不了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已经流血，体力不支，这个时候呢爱斯基摩就出来把北极熊给杀掉，啊，把北极熊就被杀掉啊。所以呢，魔鬼呢也经常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诱惑我们。先用小的试探让我们觉得没什么事，然后开始大的试探。如果我们面对试探不躲避的话，最后就会陷入试探当中。试探当中以后，最后就是毁灭。所以约瑟知道这个，所以他远离试探，啊，他避免试探，碰到试探就躲就跑。但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跟约瑟做的是恰恰的相反，不是远离试探，而是盼望能碰到试探。比如说能够无缘无故的碰到一大笔钱，比如说呢在工作单位能有哪个异性主动的接近自己，啊，因为这让自己觉得非常幸运，让自己觉得非常的高大，你知道，非常的高大啊。那一开始的时候呢还能够听到神的提醒，告诫自己这是魔鬼的试探。但是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思，最终一定会被罪胜过，最后我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以前我在密歇根的时候，那他是个天主教徒，那就十年前了，那时候十年前呢能够派驻到中国是何等美的事情，知道吗？啊，结果呢，因为他是个单身，所以派驻到中国，在上海。每次到了上海后就花天酒地，每次回到美国就找神父去告诫，你们知道什么叫告诫对不对？每次告诫完就去上海，到了上海又花天酒地，每次回来以后呢又去找神父告诫，你知道吗？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兄弟，你这样做不行的，你知道吗？他好像觉得没什么嘛，就这样对不对？这来来回回，那我就搬到加州来了，对不对？搬到加州来的，那我在2009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我的原来教会的会友，那也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来探望我，他就跟我讲说，你还记得谁是谁吧？我说当然记得，我说他每次到那里就这样，每次回来就这样，我说还能不记得？我说我劝他很多次，哎，他说死了，啊，他说死了，他说，我说怎么死的？他说不知道，他说他最后一次我见着他是在就是在我原来住的地方。他后来听说他回到上海以后就再也没见他回来过，啊，他说好像是得了什么病就死了，你知道吗？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你看我多聪明啊，我在那边花钱酒店，回到教会来像人模狗样的来聚会，你知道吧？没有人发现我怎么样，你知道吗？没有人发现你不等于说没有神看见你。所以我们心中要自洁，远离罪。我们要知道说神无所不在，我们要想神与我们同在，就必须远离恶事，自洁，主动的逃避这样的试探，避免这样的试探，不要迎着试探知难而上，觉得好像是这机会来了啊，什么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这是第二个。第三，我们要想有神与我们同在，要心中有神，忍耐顺服，忍耐顺服。我们在这里看到说，波吉法的妻子因为引诱约瑟不成，又怕事情暴露，结果呢恼羞成怒，恶人先告状，约瑟就被下到监里。但是呢，在监狱里约瑟仍然有神同在，竟然得到典狱长的重用，乃至最后被九正推荐做了埃及的宰相。从表面来看，约瑟没有做任何错误的事情，却被下到监里受苦，看起来神很不公平，我刚才提到了。但是呢，这个也是神的祝福。如果约瑟天天面对主人妻子的诱惑，哪里才有安全呢？没有安全。所以这是啊，神对他的祝福。但是呢，祝福还不仅仅如此。祝福呢，是因为神看到了约瑟长久的忍耐顺服，长久的忍耐顺服。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瑟什么时候做了埃及的宰相？约瑟什么时候做了埃及的宰相？ 有人知道吗？什么时候？三十岁的时候，是不是啊？哪里说的三十岁的时候？四十一章，对不对？约瑟三十岁的时候做了埃及的宰相。约瑟什么时候给卖到埃及去的？十七岁，对吧？三十七章讲的十七岁，四十一章讲的三十岁做了埃及的宰相。算一算，中间多少年？十三年呐！你们看到没有？十三年，你不要光看他说，哎呀，你看，没有关系吗？这多容易啊！你看他最后做了埃及的宰相，中间干什么？十三年呢？十三年他不是放牧，然后呢，就是在做奴隶，而且呢，在这十三年当中呢，还蹲了监狱三年，对不对？啊！不仅如此呢，在他做管家的那段时间，看起来风光无比，天天所面对的还是主母的怎么样试探。十三年的忍耐顺服不容易，对不对啊？所以呢，神之所以最后救拔他，并且把他升到高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约瑟忍耐顺服十三年，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而且不但没有犯罪，而且呢荣耀了神，所以神与他同在。因此圣经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领导你们，这是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六节，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着名归荣耀给神。看见没有？我们要忍耐顺服，怎么样？神就会与我们同在。否则的话，一碰到任何的挑战，你马上当叛徒啊！这个神怎么样与我们同在？你知道，二战的时候呢，常常讲到日本鬼子进中国，他们发现研究历史的，当然我本身也是研究历史的，一出来都是前面都是讲的，经常都是这样讲的，一百多伪军，前面说有一百多鬼子，后面跟着不，前面走着两百多伪军，后面跟着一百多鬼子。那有的年轻人现在在网上留言说这人怎么那么混蛋呢？他说两个人抱一个不都把他全干掉了吗？问题是他有这个心思的话，他就不去当汉奸了啊！所以我们要清楚，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试探的时候，我们要忍耐顺服，千万不要当叛徒，要成了这个魔鬼的俘虏啊！成了魔鬼的俘虏。所以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愿每一位在主里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试炼当中为主忍耐顺服，主就必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而且神欢喜与我们同在。但是呢，我们要活出荣耀的生活，信靠主，对主忠心，抗拒属世的诱惑，并且在困苦患难中忍耐顺服，仰望主，站立得稳，站立得稳。那这样的话，神就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这样行了，神一定与我们同在，就像他与大卫和约瑟同在一样，神一定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心中有神，远离恶事，在信心当中忍耐自洁，讨主的喜悦。我们一起低头。撒巴夫人，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和保守。父神，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试探每天都有，每天都存在，而且我们也每天都面对很多的困难，人生之不如意常常十之八九，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问神，你在哪里？你是不是与我们同在？你是不是与我同在？父神，这个时候你要提醒我们，我们不是要问神你在哪里，而是在讲说我们所做所行的是不是真正心里面有你，是不是愿意按照你的心意去行，是不是愿意让你住在我们的心里，是不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洁净圣洁，能够让你住在我们 的心里。求父神就常常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的心思一念都放在你身上。若是我们做不到，求父神也恩典怜悯帮助，让我们离恶向善自洁，常常仰望你，什么时候都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以上的感恩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